弟兄姊妹，主内特别的问安。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继续有上帝圣言的分享。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但是靠上帝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我们所分享、所见证、所学习、所实践的，就是上帝口中所出的我们心灵的、全人的食物。今天我们在大药理问答，我们到96问啊，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对未重生的人，道德律有什么特别的用处？答：对未重生的人，道德律的用处是在唤醒他们的良知，使他们逃离将来的愤怒，促使他们归向基督。如果他们继续处于罪境之中，继续行罪路，就使他们无可推诿，并处于罪所带来的咒诅之下。弟兄姊妹，美国的社会之所以兴旺发达之所以面对挑战，是因为美国有法治有法治，这个法律秩序就会不断受到攻击，有 order 就会有 disorder。所以我们要珍惜上帝赐给我们的真正的宪政法治。那法治的本源是什么呢？因为上帝本身就是守约、是慈爱的。而上帝在自然界中设立了 natural law 自然法则。上帝在人类社会中设立了 moral law 道德什么法则。不管是人之外的自然世界，还是我们人类社会，都是在上帝的法则的指导约束，甚至是管辖什么之下。一个人最愚顽的人不相信有上帝，自欺欺人的人相信有上帝，但是却不相信上帝的什么法则，不愿意归于上帝的法则之下。和尚打伞无法什么无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大姚的问答前一问讲到了，哪怕对已经重生得救的人律法也继续使我们惧怕犯罪律法也继续的带领我们，不断的知道我们得救的人也继续需要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但是更重要的是，律法教训我们已经重生得救的人如何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这是律法教导的功用。这样就特别讲到对于没有重生的人甚至他也不信主也不信上帝，那这个道德法则对他们有什么特别的用处呢？这讲到三大用处。第一大用处就是唤醒他们的良知。这个方面我们看到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9到第10节。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9到第10节说，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那是为不法的和不服的、不虔诚的和犯罪的不圣洁的和连世俗的、弑父母的和杀人的、行淫的和亲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弃假誓的，或是为别要敌正道的事设立的。说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是不法之徒总有一些人不光不走正道，自己不走正道也抵挡正道抵挡真理逼迫教会，自己不走正道也不让别人什么走正道，这称之为敌正道的，不光是敌基督的也是敌正道的。所以上帝的律法就要唤醒他们的良知促使他们逃离将来的愤怒所以也不信主的人也常讲，天网恢恢疏而什么不漏不是不报，时候什么不到所以上帝的律法也唤醒他们的良知，哪怕他们不归向上帝，不归向耶稣基督，他们因着惧怕的缘故因为惧怕天法天怒的缘故，他们也不得不守神的律法到一定的程度第二个方面促使他们归向基督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第一个方面就是社会性的功用social 或者 civil 方式第二个方面就是宗教的方面，使他们归向基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在加拉太书3章24节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 所以说弟兄姊妹，不是说我们的需要引我们到基督那里，而不是说我们的欲望引我们到哪基督那里，因为我们的需要我们的欲望是欲壑什么难填，越是满足我们的需要，越是满足我们的欲望，是火上什么浇油啊。所以说世俗政府现在的国家，很多的人行善事，无非就是满足人身体的需要、物质的需要。你需要钱，给你钱；你需要力量，给你力量；你想长寿，让你长命百岁，啊！但是这些方面永远不能够满足人真正的内心的什么哎渴慕。但是圣经上就教训我们，上帝的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小弟兄姊妹，整个圣经，当上帝在讲解福音之前，首先是什么律法书。啊！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中也强调：“莫来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什么？哎，先知，啊，我来不是要废掉，那是要什么成全？说今天传福音，今天很多人信主，之所以随随便便，之所以不严肃，那就是因为啊没有接受律法的训蒙，啊，我们没有基础的教育，没有基本的人文的教育，啊，这些方面我们需要啊求主怜悯。第三个方面，北京。”如果他们即使处于罪恶的境地之中啊，继续行罪路啊，誓不悔改，顶风作案，就是他们无可推诿。无可推诿是什么呢？当上帝的震怒在今生今世临到他的时候，当上帝永远的气绝在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全世界的时候，他们要在硫磺火湖里，那火永不灭，那虫永不死。但是他们对于上帝的审判也只能讲：主啊，你的审判承载一载。因为他们在上帝面前是无可什么推诿，没有任何借口可以成立，所以他们不光是无可推诿，并且是出于罪所带来的咒诅什么哎之下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啊，在加拉太书啊，在加拉太书给我们讲到说，因为以行律法为本的啊，都是被咒诅的。啊，在应当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大家可以翻到加拉太书啊，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就结束。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的第十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知识去行的，就被什么咒诅。弟兄姊妹，当有人讲的说，哎，宗教就是劝人行善啊，啊，立功立德立言啊，你就知道。这些道德主张的，这些宗教主张的，都是被咒诅的，啊，并不是说他们就不值得赞许，他们相比之下也许是有道德啊、有修养的人啊，但是以行律法为本的，在上帝面前是当受什么咒诅的？因为我们知道，若在律法上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什么重条的。所以说，我们断乎不是行律法为本，啊，我们虽然注重神的律法。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以信为本，我们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中保，以上帝救恩出于耶和华，属乎耶和华。小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完成今天的这个大要领问答96问。让我们暂时回顾，哪怕是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他们也需要上帝的律法，由上帝的律法来唤醒他们的良心，啊，使他们出于惧怕而不至于放纵自己的私欲。啊，同时上帝的律法也使他们谦卑破碎，寻求耶稣基督的救赎。啊，同时如果他们誓不悔改，他们在上帝面前不仅是可咒可诅，而是无可什么来推诿。啊，所以说律法不管是对于重生得救的人，啊，还是不重生得救的人，啊，都有上帝奇妙的功用。好，请大家翻到生命记第三章1-22节，在旧约圣经《生命记》啊第三章的1-22节，说弟兄姊妹，当耶稣基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啊，他引证三处经文都是来自啊《生命记》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在美国建国初期的时候，啊，如果那上百年统计。啊，那些文士啊，不管是律师了、教授了、牧师了，啊，那些能写文章、能引经据典的，啊，他们引证的最多的就是圣经，而在圣经中引证最多的是哪一卷书啊？《生命记》， 啊，因为《申命记》本身就是一个建国大纲，啊，所以摩西啊，让他们建国的时候啊，第一个，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啊，所以建国的基础建立在敬畏上帝的根基上。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不敬畏上帝，那就是拳头大的是什么老大哥。第二个方面，不光要敬畏上帝，还要爱我、守我什么诫命的。还要按照主的诫命，有标准、有框架、有规范，也就是新约圣经讲的，凡事规规矩矩，按照什么？哎，次序行。啊，所以啊，《申命记》啊，不管是耶稣基督，还是加尔文在日内瓦实行宗教改革，《申命记》他讲了三百讲。那今天我们就很难想象啊，他怎么在三年的时间内，在《申命记》讲了三百讲，每一讲的经文如果翻译出来，有关的讲述大概差不多两万字，啊，大概用今天的说法来讲，用两小时才能讲完。啊，然后我们就看到美国的 founding fathers 啊，美国的那些缔造者们，那些清教徒们，他们是何等重视上帝，重视耶稣基督的救赎，他们要在基督里重视上帝的律法。好，在申命记啊第三章的一到二十二节，我为大家选读。以后我们转回向巴山去，巴山王恶和他的众民都出来，在伊德来与我们交战。耶和华对我说：“不要怕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带他像从前带住西实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样。”于是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也将巴山王噩和他的众民都交在我们手中，我们杀了他们，没有留下一个。那时我们夺了他们所有的城，共有六十座，没有一座城不被我们说夺。这为雅尔戈伯的全境，就是巴山地恶王的国。这些城都有坚固的城墙，有门有栓，此外还有许多无城墙的乡村。我们将这些都毁灭了，像从前带西实本王西宏一样，把有人烟的各城，连女人的孩子啊，尽都毁灭。唯有一切牲畜和城中的财物都取为自己的掠物。那时我们从约旦河东两个亚摩利王的手，将亚嫩谷直到黑门山之地夺过来。这黑门山西顿人称为西连，亚摩利人称为施尼尔，就是夺了平原的各城，基列全地、巴山全地，直到沙加和伊德来，都是巴山王噩国内的城邑。利法营人所剩下的只有巴山王噩，他的床是铁的，长九轴，宽四轴，都是以人轴为度。现今岂不是在亚门人的拉巴吗？那时我们得了这地，从亚嫩谷边的亚洛尔起，我将基列山地的一半并其中的城邑都给了吕便人和加德人，啊，其余的基列地和巴山全地，就是恶王的国，我给了马纳西半支派。希尔戈伯全地啊，那是巴山全地，啊，这叫做利法营人之地。马纳西的孙子亚尔占了亚尔戈伯全境，啊，直到基述人和马甲人的交界，就隔岸按自己的名称着巴山地为哈维特亚尔。直到今日，我又将基列给了马基，从基列到亚嫩谷，以谷中为界，直到亚门人交界的亚伯河，我给了吕便人和加德人，又将亚拉巴河靠近约旦河之地，从基尼列直到亚拉巴海，就是沿海，并啊，皮斯加山跟东边之地都给了他们。那时我吩咐你们说，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已将这地赐给你们为业，你们所有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面前过去，带你们的妻子孩子牲畜。我知道你们有许多的牲畜，可以住在我所赐给你们的各城里。啊，等到你们弟兄在约旦河那边也得耶和华你们上帝所赐给你们的地，又是他们得享平安，与你们一样，你们才可以回到我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那时我吩咐约书亚说，我亲眼看见了耶和华你神，你亲眼看见了耶和华你上帝向着二王所行的，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 你不要怕他们，因为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上帝。好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我们读旧约圣经有什么难处呢？我们很多的地名我们不是很熟悉，很多的人名啊，当时的历史背景，包括很多圣经学者3000年过去也不是那么容易考察但是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要明白其中的经义一个是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本身第二个是明白上帝的福音，明白上帝的律法就像余英时先生刚刚去世苏小康和尚的作者就说苏小康来到美国，他的妻子遭遇车祸他在信仰上，他在精神上，他在身体上全面崩溃运势先生给他怎么讲呢？你信基督教让上帝来医治你，但是如果你信不进去，你就读古圣先贤的书，但是你读古圣先贤的书的时候，你要学会理解其中的古脉精髓，你要学会和古人精神什么相通，这样你也会得到一定的坚固和什么一致。那苏小康先生讲，我觉得基督教好，但是我现在真的是信不进去但是我要读古书所以后来他的身体他的写作都得到什么恢复。所以你看到余英时先生作为从大陆出生的从香港，从台湾，从美国鼎鼎大名的史学教授，他说你读历史读先生先贤的书你不是拘泥于那个字句地名人名甚至是事件关键是你要与作者先生先贤的精神相同。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更要与上帝能够什么相同，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更借着圣灵同被一灵所感，这样我们能够学到属灵的什么功课的。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是读旧约圣经尤其是读律法书这3000年之前在古中东在古代的部落时期在口传的整理的，虽然圣经都是上帝你自己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学义的，但是其中的书名，其中的地名，其中的事件其中各种历史的次序，我们确确实实很多方面需要考察需要更多的查证，甚至我们不懂，读起来有难处。但是主求你的灵来感动，来光照，来引领使我们能够在这字句使我们能够在这文本之外之中之上更多的得蒙你自己圣灵的光照，这样就好，使我们更多的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并且认识耶稣基督本身，领受你借着先知，借着使徒，借着圣经，今天你仍然借着你的圣而公之教会，借着圣徒的相同，在向我们传讲纯正话语的规模。谢谢主，求主施恩光照，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战争的时候战争是全世界最大的困局。为什么人要杀人为什么该隐把亚伯杀了为什么中国大陆要无力统一台湾，为什么台湾要反攻大陆，为什么中美关系紧张，人类历史大部分时期处在一个战争时期。真正和平的时期往往是短暂的。所以我们要冷静的清醒的意识到和平来之不易，而且真正的和平永远面对颠覆，永远面对征战。何时我们不珍惜和平，何时我们不捍卫和平，我们就已经丧失了真正的和平这个方面圣经历史中有一个著名的叫埃诺应当是一个神学家，他就讲我们生命中有三种主宰，或者主宰我们生命的是撒旦我们就精神支持，黑暗支持抵挡正道，或者是我们自己做主独立更生，或者是上帝做我们的主宰。当我们遭受撒旦的主宰的时候，就是奴役制度，就在罪恶以及在撒旦的差役之下，我们 丧失了基本的人格和尊严。
第二个，当我们守自己的主宰，我的命运我做主，
但是这是虚妄的，这是自欺什么欺人的啊！我们连自己的生老病死一口气能不能传得上来，能不能再多活一个时刻，我们都做不了主啊！所以说你自己做自己命运的主宰，其实无非是虚妄自欺欺人。但是当我们真的是由上帝做我们的主宰，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整个的一生就是在基督里不断的什么得胜。所以接受撒旦的主宰就是奴役啊，接受自我的主宰就是虚妄啊，接受上帝为我们的救主，上帝赐给我们的不光是得救啊，而是得胜，甚至最重要得什么荣耀。当然在得胜方面啊，另外一位神学家叫 Henry Ward Beecher， 他就说我们内在的得胜千万倍的胜过我们外在的得胜。现在很多人强调得胜，哎呀，美国打败中国了，或者谁谁谁打败这个人打败那个，但是就像亚历山大一样，你征服了亚非欧，建立了大帝国，但是却因为狂纵啊，因为酗酒，然后二十几岁就撒手什么哎归天啊，他在自己的棺材中就故意的叫人把他的双手抖在棺材之外，让全世界都看见亚历山大得到了全世界，建立了横跨亚非欧的大帝国，但是他这么年轻，他手是空空什么而去。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内在的得胜千万倍荣耀于外在的什么哎得胜。攻克己心啊，攻克己身，这是非常啊重要的啊。另外温斯顿丘吉尔他有句话说 The only answer to defeat 啊，我们人都不愿做失败者，人家说你是一个 loser 啊，你觉得很羞辱啊，但是 only answer only resolution to defeat 对于失败唯一的答案是什么呢？得胜，得胜，得胜，没有别的选择。如果你不想得胜，那你就是个 loser， 那你就失败，那就是啊自取灭亡。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就特别思考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啊，上帝本身是他军队的元帅啊，耶稣基督本身就是教会的什么元帅。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就和大家分享我们得胜，但是我们的得胜的保障是什么啊。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首先是要得胜的心态。心态是什么？所有的战争都是观念战，所有的观念战都是心理战，所有的心理战都聚焦在你怕还是不怕。如果你一怕就回神，你就自己就输了，自己就软了，自己就瘫在那里，就不战什么自败。所以说不管九月新月任何开战之前，不要怕他，不要什么惧怕，这是心理战啊。第二个，得胜的结果，得了这地。所以我们得胜啊，不是要空空的得胜，要实打实的，该得着土地就得着土地，该要战争赔偿就要战争赔偿，该审判战犯就审判战犯啊，该认罪悔改了就要认罪什么悔改。不要因为打仗得胜了就得胜了，不是。怎么面对你的得胜是更大的什么得胜。然后我们讲到得胜的保障，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我们希望今天我们在整个讲道中大家反复思考，我们怎么在耶稣基督里过得胜的生活，我们怎么以悔改之心调整我们目前的心态啊。你目前的心态是失败主义的、悲观主义的，还是乐观主义在主里得胜的？要以冷静之心面对我们目前的处境，目前的瘟疫怎么回事啊，教会中美关系怎么办啊，出路何在，到底何时归于正常？要以冷静之心面对我们目前的处境，但是更要以仰望之心迎接我们目前的挑战，靠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好，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得胜与保障的时候啊，这个方面我就快快给大家过一下这个思路。所以我们讲到基督徒的生命得救、得胜、得荣。说得救是我们新生命的开端，得胜是新生命的呼召啊。在启示录上，上帝不断的见到耶稣，见到神的得胜、得胜、得胜、得胜。但是我们不仅要得胜，得荣是新生命的什么观念。所以使徒保罗说，当打的仗我打了，当跑的路我跑了，当守的道我守住了，从此以后有那公义的冠冕为我什么存留。我们基督徒要眼巴巴的、苦巴巴的在那光想着得救、得救，这是往往是不得救的标记。真正得救之人，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啊，我们要为荣耀上帝啊，二生二活。啊，我们讲到得胜的三大保障，哪三大保障呢？所以弟兄姊妹，第一，圣父上帝永世中的预定，啊，不管这个世界如何洪水滔天，上帝的定制先见，上帝的计划必要成就。这个方面，圣子上帝在历史中的救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有一句话说 ：“It's finished。”啊，救赎大功已经成全了，耶稣基督的救赎已经从根本性的解决了罪的问题，根本性的解决了阴间的权柄，根本性的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什么头啊！所以在耶稣基督里 ，is finished 的 ，is finished 不是完蛋了。很多人说 finished 的完蛋了，不是 ，is finished 的救赎大功已经成就。第三个方面，圣灵上帝在现实中的什么同在？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得胜这些保障，我们一定要归之于上帝啊，同时也要不要否定啊，要明确我们的责任。我就给大家稍微讲到三点。当初以色列人他们经历大大得胜啊，法老的军兵都淹没在红海之中，他们挺身而得了自由。但是出来就大获全胜以后，他们因为报恶信，他们因为害怕迦南人，一代以色列人就倒闭在什么旷野之中。大胜利之后，一不小心就是大失败。二次大战，我们知道二次世界大战击败了纳粹政权，击败了意大利，击败了德国，击败了日本。但是丘吉尔有句话，一个新的黑暗时代，极其残忍和肮脏的时代就将临到。为什么呢？欧洲消灭了纳粹德国，结果整个东欧处于苏联斯大林更残酷的辖制之下。而中国人打败了日本，结果又重新丧失了自己的选举权、言论自由、学术自由，长达半个世纪或者一个世纪。所以我们就看到整个的非洲，整个的大英帝国，那印度印巴分治，印度和巴勒斯坦分治，一百人、上百万人的杀的。整个的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撤出非洲，非洲的小排长忽然就成了元帅。忽然就成了国王，然后永永远远的把非洲糟蹋的更不成样子。所以丘吉尔那时讲，一个新的黑暗时代极其残忍、极其肮脏即将临到。而冷战结束之后啊，我们认为冷战苏联啊、苏东坡啊、东欧啊、整个的波兰整个的都垮台，民主社会重建，但是苏联转型陷入困顿之中。啊，普京当了总理当总统，当了总统当总理，而中国崛起的挑战目前瘟疫的什么盛行。所以说弟兄姊妹，不管以色列的得胜，不管二次大战的得胜啊，不管冷战的得胜，绝不意味着再没有征战了。得胜带来的是更大的危机，因为我们要捍卫得胜的成果。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得胜的心态啊，不要怕它。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啊，上帝给他们两个小饼吃，啊，一个小饼是打败了啊巴山王鄂，啊，另外在打败巴山王鄂之前，他们也打败了亚摩利人西宏本王西宏，啊，所以他们在约旦河东就得到了这两大什么胜利，使他们士气什么高昂，啊，所以我就说啊，上帝在给他们吃大餐之前，啊，先给他们点了两个什么小菜，啊，让他们加点他们的力量，让他们尝到得胜的什么，滋味。所以这儿摩西回顾的，啊，就是在跨过约旦河之前进行的第二场征战和巴山王鄂，啊，这个地方我们就快快看，啊，一会儿我们转回向巴山去，啊，巴山王鄂和他的众民都出来在伊德兰与我们交战，就是巴山王鄂呢和众民也是主动的和以色列交战，啊，他们不想让以色列和平什么，哎，过境的。然后耶和华对我说：“不要怕他，弟兄姊妹，有的时候需要，如果你有习惯，要圣经啊，重重的划一笔。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崇拜圣经的，我们是借着圣经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认识我们的人生，使我们真正是做一个敬虔人、智慧人的。那我们不要把圣经保持的，哎呀，干干净净的。有的人说，哎，王牧师，我说你的圣经放在哪儿呢？”啊，放在枕头底下呢？为什么放在枕头底下？晚上睡觉辟邪，啊，不是这样用的。你千千万万不要把圣经当作顶礼膜拜， 圣经都是上帝所漠视的，以教训读者，归正教导人，所以都是有意义的，叫属上帝的人得到什么？预备得到完全，预备我们行这样的什么善事。圣经是作战手册，但是作战手册绝对不能够取代作战什么本身啊。很多人现在基要派的问题是什么呢？牢牢的持守作战手册，哎呀，圣经无谬的，圣经不可能有谬的，圣经是这样重要，所以我们要捍卫圣经，这些我们都赞同，但是对作战手册的重视绝对不能够替代我们进入战场得胜的啊。所以这个方面，圣经本身是预备我们做耶稣基督的什么哎精兵的。当耶和华来预备以色列人的时候啊，上帝并没有赐给他们武器啊，上帝并没有给他们临阵换将，上帝说不要换武器啊，不要换将帅，那时候是摩西约书亚统领他们，但是应当换什么呢？应当换心。原来你们是奴才的心，原来你们是惧怕的心，原来是悲观失望的心啊，原来是前拔狼后拔虎的心啊，现在你们不要怕他，因为我一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带他像从前带西施王西施本的亚美王西红一样。然后底下讲摩西这个事后啊回顾，于是很简单，上帝这样说，事情就这样成了。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什么光。于是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也将巴山王噩和他的众民交在我们什么哎手中啊。底下一些具体的描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进入迦南地之前，在约旦河东他们展开最后一战，而如果进入没有跨过约旦河，他们就一败涂地，他们就不敢征战，那跨过约旦河有意义吗？那么跨过约旦河面对迦南人，他们也不过是兔子叫门什么送肉来了。所以在跨过约旦河之前，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好，如果没有挑战，没有检验我们的信心，我们就贸然跨过约旦河，贸然进入战场，然后就陷入四面重围之中，没有信心，没有装备，是自取什么灭亡啊。所以说包括我们的宣教啊，保罗啊，圣经上使徒行传记载啊，安提阿教会差派谁呀？差派保罗，差派巴拿巴，他们是大有学问，讲解圣经，在社会上有经验，在信主上有经验，在教会上有经验，所以他们可以到外邦去宣教。如果今天我们作为宣教士，当然上帝使用各种各样的器皿啊，我们都归荣耀给上帝，但是如果我们灵命上没有装备，圣经上没有装备，社会上没有经验啊，也不晓得穆斯林文化、佛教文化、藏传文化，不晓得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我们对周围的世界一无所知，那我们怎么去宣教啊？所以圣经讲我们要做时代的什么工人，以撒家族长200多个族长是通达什么实务的，这样我们才能够做时代的什么哎工人。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说一切战争都是观念战。观念战是什么意思呢？战争中最大的观念两个，第一，你先不要说敌人是谁，你先别找敌人，你要不要得胜啊？你不想得胜，敌人不敌人，哎，反正你都缴械投降一样的。所以说在征战观念中，首先的最大的战略，唯一的战略，最高的战略，得胜，得胜，得胜。如果你不想得胜，也不要找敌人，也不要打仗。第二个，当你得胜，立定得胜的心智以后，你才寻找谁是我的敌人，谁是我的朋友，啊，这是一个战术，啊，这是一个策略的啊问题。所以说，弟兄姊妹，一切战争都是观念战，而且也都是心理战。而首先要胜过的就是惧怕本身，啊，请大家翻到弥书记啊，我们常常回到啊弥书记13章，我们就看到当初以色列。老一代以色列人为什么倒闭在旷野？那我们就看到第13章的33节，33节我们就看到那些恶摊子说：“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拿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说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像蚂蚱一样。那敌人说：“你们这些小蚂蚱蹦跶什么？赶紧缴械投降，接受我们的征战，接受我们的统治，你会过着幸福的生活。”所以这些 仇敌这样的宣传战、心理战中呢，如果我们一旦缺乏分辨之力，如果我们一旦丧失对上帝的信心，我们就不战而败啊！所以这就叫上知上者不战而屈人什么之兵，撒旦也是老奸什么巨猾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一切战争都是观念战啊，都是心理战，但是首先要胜过的就是惧怕。所以当耶稣基督差派同工的时候，差派门徒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副银子吗？啊，你们的妇若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连你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麻雀还要什么贵重。小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惧怕和平时期，哎呀，出门碰车祸呢，啊，出门染这病染那病呢，但是人在家中坐，祸从什么天上来啊？911不是那个大厦，那几千人都是白领，都是精英，都是骨干，都是和平时期，谁想到在纽约那飞机就可以当炸弹把他们都炸了。所以说如果我们害怕的话，你可以举出无数的理由，但是不怕的话，你只有一个理由，我信靠上帝，没有上帝的旨意，一个麻雀都不会什么落在地上，我的头发都被什么数过了。所以你要惧怕，你能够找出无数的合理合情大家都可以尊重的理由，但是你要不怕，你只找出一个理由，如果上帝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甚至连孔子都讲，那么多仇敌要打死孔子，那孔子就说，如果上天继续眷顾我，让我继续讲学，那多少敌人都算不了什么。所以这些方面是外邦圣者的智慧，但是更是圣经中的什么智慧。所以说弟兄姊妹，得胜的心态呀，我们每个人都面对很多压力，很多挑战，很多担心，很多惧怕。之所以不要惧怕，前提是你要承认自己是软弱的，自己有很多担心，自己有很多惧怕。如果你从来没有惧怕过，你就不用讲不要惧怕了。但是真正从来就没有惧怕之心的，你或者是傻子，或者是疯子，或者是骗子。傻子从来不知道什么可怕，那疯子就是什么都不怕，那骗子呢明明怕也说什么不怕，想哄着别人去做炮灰。所以说担心害怕生老病死，这都是正常生活平常心，但是我们要胜过我们的什么惧怕啊？惧怕是 natural， 是自然的，属血气的啊。有谁惧怕，有谁软弱，我不惧怕，我谁软弱，但是这个胜过我们的惧怕 supernatural， 靠着那加添我力量的，我凡是什么都能做。好，第二个方面，所以我们看到经过胜过亚摩利王红，然后摩西就回顾说得胜的结果，那时我们得了这地，得了这地怎么办呢？是否就把这胜利的成果让给荒地，让给荒野，拱手相让，这让仇敌占领呢？或者说得了这块地以后，这12个支派就为了分这块地，谁要这块地呀？然后就争来争去，他们结果第一步先把敌人灭了，第二步自己就把自己什么灭了。有没有这种情况？那我们就知道生意好，伙计好做，生意好好做，但是真正盈利了，真正要分钱了，真正要分利润了，真正享受大好河山了，那要出手的，那要把别人和你能一起打江山，不能够一起什么做江山的，这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都是如此的啊。所以说胜过外在的仇敌以后，内部是狗咬狗，圣经也讲相互吞咬，一同什么灭亡。所以我们看到这儿，比得地更重要的是分地啊。所以如果你得到了地啊，比得胜更重要的是得地。弟兄姊妹，如果美国在世界上胜过了一切的仇敌，但是美国却从来没有得着土地，美国的本土也被别人剥夺了，那美国的胜利何在呀？啊，没有土地你就确确实实没有立锥什么之地的。所以得胜我们必须得地，得地就要分地啊，分地就是如何巩固胜利的成果。好，弟兄姊妹，进入迦南地之前就要分地啊，进入迦南地之后得胜也要分地啊。这马纳西半个支派了，流便人和迦勒人了，哎，无论如何，哎，就把这些土地啊不要争来争去。摩西说这块土地就归你们，但是你们得了土地以后呢，啊，不能要停留在这儿， 老婆孩子该留在这儿就留在这儿，牲畜牛羊该留在这儿就留在这儿。但是你们的青壮丁要和以色列人一起跨过约旦河，一起得到迦南地，要一起继续攻占，继续得胜。然后等弟兄姊妹都到位了，你再回来享受。你不要，我得着了，我守着这片基业，从此以后是我的了。你们的征战和我什么没有关系。所以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团结，团结啊！我们今天教会里很少讲团结，我们讲什么合一。如果没有合一，那我们就相互吞咬。一个教会也是这样啊！如果我们内部自相纷争，第一，那我们中间软弱的就不敢来了，我们中间比较强的就进入征战。外来信来的人一看，哇，这个教会里边好热闹，征战多，人家就敬而什么远之的啊。说说弟兄姊妹，我们有软弱，我们有挣扎啊，但是要进最小范围内的啊，给教会带来最小伤害的，我们个人的问题个人处理，私下的问题私下处理，夫妻的问题夫妻处理，长老会的问题长老会来处理啊，不要东家长西家短啊，不是你该知道的你要知道啊，不是你当做的你要做，每个人都是好像要知道一些掌管一些，应当是格就什么格位，竭力寻求保守圣灵所赐合一的什么心智啊。所以以色列人如果不能够团结一致啊，他们就自己就成为自己最大的敌人。所以堡垒总是从内部什么攻破的。所以得胜得地是非常重要的，但最重要的是，我给大家讲，比得地更重要的是要得上帝的什么喜悦。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想得胜，都不想做路痴啊，都想工资上升啊，福利上升啊，家庭幸福啊，孩子怎么样，父母得到孝敬，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想，我这样做有没有得蒙上帝的喜悦，有没有合乎神的什么旨意。所以申命记三十章十五节到十六节，摩西不管怎么讲神迹奇事出埃及，摩西不管怎么讲律例典章，但是摩西最终落实在我们的心。他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沉迷在你面前。瞧，每个人你都不要怨天尤人，每个人你都是人，你都是个人，你都是个体之人，你都是有自由意志的，哪怕刀架在你的脖子上了，让你卖猪卖油祸国殃民，你说不，我不能够看我自己的生命比真理比上帝更宝贵，我不能够看我自己的生命比别人的生命更宝贵，我不能够为了我自己的生命就卖猪卖油就出卖良心，不。所以说刀架在你的脖子上，你仍然是什么自由，仍然是无可什么推诿的。所以说摩西讲，我将生与福死与祸沉迷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摩西律法讲的最大的律法不是规条啊，不是啊，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最大的规条是爱呀啊。所以耶稣基督有特别强调，我们要最大的诫命尽心尽性尽意尽性尽力爱我们的上帝，诫命的总归就是什么爱。所以我们今天把福音和律法，把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啊，把这个爱和律法对立起来，这是完全不明白什么真道的啊。律法的精义就是爱啊，律法的指向就是耶稣基督啊，在耶稣基督里神的律法得到什么完全啊，这些方面是一个完美的平衡的。所以我们就看到摩西讲啊，遵行他的道，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是你可以存活。说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靠自己守律法得生命，但是律法是不能够废除的，我们是靠耶稣基督为我们守了律法，所以我们罪得赦免，因信什么诚意。但是我们罪得赦免因信诚意以后，难道神的恩典是让我们犯罪吗？是让我们废除律法吗？断乎什么不是。当我们继续遵行神的律法的时候，有什么效果？是你可以存活。而我们有了生命，那我们想继续活下去，所以律法主义者就想通过守律法，自己守律法然后得生命啊，得赦免。反对主义者就是自认为得了生命却不再守神的什么律法。和圣经真道之美是要在这两者之间保持平衡。所以说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得律行律法就得蒙神的悦纳啊，但是我们得蒙神的救赎，就像以色列人得蒙救赎以后，上帝施下诫命律例使他们可以什么存活，
人数增多，耶和华你上帝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小弟兄姊妹，今天欧洲的震动啊，美国的混乱，甚至是衰微啊，就是我们少了底线啊，杀人的不偿命，非出死刑啊，借债的不还钱啊，一男一女的婚姻也成为不是正当的唯一的婚姻，甚至有的人想把婚姻废除，不要讲 marriage， 讲 civil union。 civil union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照法律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就可以，一男一女，一男两女，两男两女，一男一马一男就是 civil union， 有钱难买乐意，人家是自由的，人家是个人，有钱难买乐意，他心里就这样想，你不要阻挡他，你阻挡他就是反人权，就是种族歧视所以当我们丧失了基本的法则，我们没有了任何的什么底线。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不仅要得地得胜，我们更要得上帝的什么喜悦。第三个方面，我们看得胜的保障。所以这儿回顾了两大得胜以后，那时我吩咐你们说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已将这地赐给你们为业，所以你们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的弟兄以色列人面前过去。这就是指已经得着土地的那些马拿西支派了其他支派的要和其他支派的以色列人什么跨过约旦河一起得地，带你们的妻子孩子牲畜可以留在这里然后我们就看到最后摩西就讲你不要怕他们。所以摩西回忆耶和华一开始说不要怕他们，当然这段话最后的回答最后的强调还是不要怕他们，因为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上帝。全弟兄姊妹，上帝已经把迦南地赐给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以色列人需要征战才能得着在征战的过程中，第一个个人要心意更新，攻克己身；第二个最重要的是要同心什么合意团结一心，然后第三个，以色列人在征战中绝不是孤军奋战耶和华上帝是他们的元帅。弟兄姊妹，我们如何对待我们个人的孤独，如何对待真教会保守教会看起来稀少，这是我们信心的两大考验。说你个人孤独没有人和你同心，你怎么办呢？那耶稣就说，如今你们都离我去，留下我独自什么一人。但是耶稣说，其实不是我独自一人，但是赋予我什么同在。越是你在独自一人的时候，你越是要与上帝有祷告，有亲密的关系的什么连接第二点，就像伊利亚主啊，现在侍奉你的敬畏你的执行下的我一个，但是上帝说，我还为我留下了没有想巴力屈膝的7000人。我们常常看不到7000人，我们只看到主恩教教会，看到改革宗教会，看到保守教会，我们就认为美国，认为欧洲，认为中国就没有保守的教会了。不是的，上帝还保留了在以色列弹丸之地就有7000人是未向巴力什么屈膝的而这些方面，我们要胜过我们个人的孤单，要胜过保守派教会自己的什么孤单。所以约翰诺克斯就说一句话，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是多数我们与上帝在一起总是什么多数剩下的那看不见的比那看见的什么更大这是信心的诀窍。小弟兄姊妹在约书亚5章13节到15节，我不是一一细读，但是我们快看到约书亚过河以后，在耶利哥城观察地形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拿着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的，是我们的朋友，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也是我们的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是来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说耶和华本身就是耶和华军队的什么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我们就知道上帝向他显现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说，把你的臭鞋脱下来。我们都有我们的鞋，都有我们觉得很合脚的鞋，我们都有我们的先入什么之家，我觉得我是这样的，教会是这样的，美国是这样的，中国是这样的。要把我们的先入之见，把我们的鞋脱下来，
完完全全势力在上帝面前，耶和华是我们军队的征战的什么元帅。主啊，求你使用，求你更新，我愿意甚至把我的不要说臭鞋，哪怕是其书上讲，哪怕是长老的冠冕，也要投放在主的宝座什么前面。所以说不管是我们的臭鞋还是我们的冠冕，我们在主面前要完完全全的放下，完完全全的交托，完完全全的仰望。其实本来也不是你的，是上帝赐给你什么用的。但是上帝考验挑战我们的是心态。好，我们最后看，在基督里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所以在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就讲，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为什么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本身就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和弟兄姊妹啊，就像麦恩迪牧师给我们讲啊，现在太多的人，华人喜欢耶稣做救主，但是我们不喜欢耶稣做先知，先知教训我们啊，我们也喜欢耶稣基督做祭司为我们舍命啊，但是尤其不喜欢的是，我们不喜欢耶稣做我们的君王。做君王我们要降服在他的旗帜下，和他一同征战的啊。我们哪怕最多我们希望耶稣你是我家的元首，教会的元首，但是我们很难承认耶稣基督为世上君王元首，耶稣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我们今天很难承认我们在美国的公民，我们也很难承认耶稣基督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元首，耶稣基督是中华民国的元首，耶稣基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首，耶稣基督是阿富汗的元首，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什么主王。我们必须更多的归回圣经本身，就是我们要以悔改之心调整我们的心态，而用冷静之心来面对我们目前的处境，要用仰望之心迎接我们目前的挑战。说弟兄姊妹，不管是使徒约翰还是耶稣基督，他们传道的信息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一句话：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然后讲到说，怎么对待目前的处境啊？不管美国的处境如何险恶，不管中国，不管中美关系，不管教会怎么样，你看《历代之下》第七章十四节，这成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移他们的恶行。所以我们自己认罪悔改就是最大的得胜，最大的反转，最大的 turning point 拐点。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仰望之心的时候，我们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到四节来结束今天的分享。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越的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征战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弟兄姊妹，这些方面我自己就觉得深刻的要认罪悔改。常常我们缺乏忍耐，我们不能够忍受啊！今天早上我到教会晚来几分钟啊，因为我找领带找了半天，找了一条很好的，戴上了一看，哇，旁边上边出汗的斑点，哎，脏了，哎，我就给师傅讲，哎呀，你为什么不把领带给我预备好？我心里就无名烈火上来，哎，我马上就想，哎呀，我是何等软弱，何等邪恶的罪人，那一个领带应当自己预备好啊！师傅其实还有好的领带，但是我总是找别人的问题啊，所以我就压下我的腾腾烈火。哎呀，哎呀，太有罪了，太有罪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抵挡罪恶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我们没有任何借口。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常常是贫穷的、瞎眼的、赤裸的、假冒伪善的，但是你存留我们的生命，倘若你纠察我们，我们实在在你面前站立不住。亚伯拉罕在你面前站立不住，摩西没有进入迦南地，彼得也三次不认主。但是主啊，我们没有任何借口，求你继续开恩，可怜我们这些罪人，使我们面对现实有冷静之心，走向未来，凡事盼望。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门。